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二章这里从第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讲教会，讲得非常的奇妙哈。那现在保罗继续在讲，特别是教会在外邦人的这个部分。三章一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那个替你们祈祷实在在这里不需要加哈，他就是说为你们做了被囚的。哎呀，我们看第二章刚刚讲的那么多很妙的，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因为他的流血，因为他的十字架，因为上帝的奇妙，因为圣灵的光照，我们彼此联合起来了。但保罗也不是毫不是要给人家压力，他就很清楚地讲，我为你们做了，哎，各位，你应该想保罗会讲，我为你们做了传道人，做了使徒，做了宣教士。保罗不是宣教士吗？保罗不是传福音传传传也在以弗所是他最久的时间吗？他在这里说，我为你们做了被囚的。保罗讲这话不是要邀功，保罗讲这话也不是要自大，也不是要哎呀以弗所教会如何的感动灵涕，哎呀你真好，这想都没有想。但他在讲一件事情，其实是要他们有认识，而不用世界的观点来看人，看自己，看保罗。这个认识就是，我为你们成了被囚的。哎呀，有人传道给我们，结果这个人被关起来了。各位，你的老师，你的宪法老师，后来被关起来了，你会常常提他的名字吗？哎呀，我在军队里面，我的连长，后来因为叛国，现在被枪毙了，我会提他的名字吗？现在保罗在罗马帝国里面，那个时候是太平盛世，是一个邦有道，起码就世界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强盛的国家。保罗这个带领他们信主的结果，他自己被关了。保罗提醒这个就是说，你们可能有走这条路，但是你们不要以此为耻，要以此为荣耀。其实这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在讲十字架。我们都很喜欢吹牛嘛，我们很喜欢夸大。我的老师啊，李远哲，我在台大的时候他教过，哦，肃然起敬哈。我老师以前就是我们喜欢附会，我是被哪一个名人开刀的，我是被哪一个名人指导教授的，我是哪一个名人做我的律师的，攀这些关系。那么保罗是一个使徒，保罗建造了教会，保罗很直截了当的说，我为你们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我做了这个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一个当然就是意思就是说，我因为传扬耶稣基督给你们这些外邦人，我被关起来了。我想也还有一个意思，我因为你们外邦人，我做了耶稣基督的囚犯。这个做耶稣基督的囚犯是好的意思，不是坏的意思。我的生命，我的时间，我的一切是被耶稣基督约束的。那我觉得这是做囚犯的自由，或者做奴隶的自由。保罗在其他地方也有讲，他是基督耶稣的奴隶，很多地方保罗喜欢这样称呼，包括在罗马书，我们中文翻仆人，做了耶稣基督的仆人，其实就是奴隶，是一个 doulos。你很少看到一个人名片，一个名片上面都是某某公司董事长，没有说我是某某公司信友堂的奴隶康来昌，不会这样写吗？那很丢脸的嘛，你在侮辱信友堂还是侮辱你自己？这是一个荣耀。我们如果能够死心塌地的做耶稣基督的奴隶，那就是真正的自由的人。如果我做了耶稣基督的殉道者，我因为传扬这个福音，我头被砍掉，这也是一个荣幸。当然在初代教会有的时候稍微有点变态，可能甚至相当变态啊。不过我们今天有另外一个可怕的变态，就是我们不知道为主殉道的荣耀。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在逼迫的时候，甚至 甚至主动的在罗马人面前把他们偶像砸掉，杀我，赶快杀我，赶快把我丢到狮子坑里，我切切的等候那个被狮子咬的遍体鳞伤的那一刻。他们觉得这是一个荣耀。我承认有的时候这有变态不太恰当的时候，但是也有非常正当的，他宁愿早早的为主而死。那我们不要想为主而死，因为这里面可能有要躲避责任的成分，那我们也包括我们愿意成为为主被囚的，我们愿意成为主的奴仆，甚至如果真的是十字架，那么也许你也宁愿成为因为为主你就很辛苦的 做总统，做皇帝，做董事长。事实上在世界上的所有的工作，从基督徒本身来看，通通都是粪土。很多的圣徒讲过这句话，我是忍耐才活下去的，我是因为上帝要我在这世上活下去我才活下去的，要不然早日离世见主是好的无比。当然很多基督徒都没这个观念了，哇，一听到要死那还得了。我很高兴的成为为主被囚的，我很高兴成为主的奴仆，我不是要邀功，我只是希望你们知道这是荣耀，希望你们也愿意走这条路。第二节这个量币恐怕比较好的翻译应该是如果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原文没有关切，就是将你们的职分托付我，就如果你们知道的话啊，就会知道底下我是怎么样的情形啊。如果也好，量比也好，差别没有那么大了。就是保罗说我有这样的职分，所以底下有这些东西，我把那个奥秘启示讲出来哈。神给我一个恩典，把你们的职分托给我，中文加关切也没有错了。保罗的职分，保罗的工作就是把外邦人，或者传福音给外邦人，或者在外邦人当中建立教会，当作他的职分。他的工作就是在外邦人当中工作，这个工作呢，他说是神给我的一个恩典。这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说我做外邦人的福音工作，这是一个恩典；第二个是我靠着神的恩典才能做外邦人的工作。好，各位，我们就用中文来讲，关心小朋友的职分托付给我。好，你是儿童主日学老师，或者你在安亲班工作，你觉得这是一个恩赐吗？你在老人院工作，神叫你关心老人，这对你是一个恩赐或者是一个恩典吗？你的工作是董事长，神你觉得这是一个恩典或者恩赐吗？或者是其他所有的，做人家丈夫，做人家妻子，是一个恩赐吗？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就是我们希望神给我们的每一个工作，我们就他本身来讲，我们都视为粪土，连活着都觉得是粪土。但是就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工作，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恩典。不管是在餐馆烧做大厨，或者在总统府做总统，或者做人家妻子，或者做人家丈夫，保罗说我关心你们外邦人，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恩赐，了不起。我希望你们都有这样的工作的态度，或者在世上生活的态度，不仅是工作，家庭生活也是一样。你回去跟你老公讲，神把关心你的工作赐给我，老公，这是一个很大的荣幸。哎呀，我真是很高兴侍奉你，但是都是靠着神的恩典，要不然我真想掐死你。这是荣耀的，因为不荣耀，因为他现在被关起来了。那么神也把这个托付给他，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托付。神把神的国托付给他，神把，各位，我们是上帝的心腹，神也把他的心腹托给我们。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神也把他的儿女给我们。当我在教会工作的时候，我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神把天国托给我，当然我也是天国的一部分。所以这是神看得起你，把最重要的事给你做。当然你也是这个事情的一部分，这需要神的恩典。好，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三章的第三节，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好，我讲过这个奥秘这个字，你可以把它就等于是福音，也可以等于是真理，也可以等于是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讲到的十字架的道理，或者加拉太书罗马书常常讲的因信称义的道理。那么这个当在强调说这是一个好消息，让人很真是很喜悦的时候，圣经用福音。当这个东西的内容是真实的，相对的其他都是虚假的，圣经用真理。当强调这是一个人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人心没有想过，人也测不透的时候，圣经用这是一个奥秘，就如保罗在这里。那这个东西的内容，因着中心和它的高峰都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这里讲到说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也就是十字架道理，讲到了我们人的罪恶，讲到了我们的罪自己不能赎，讲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的公义，那么人犯罪就得死，讲到了上帝的慈爱，神不要人死，叫耶稣来替我们死，讲到了上帝的大能，耶稣的死又带来了复活，讲到了圣灵的工作，耶稣死里复活升天以后拆下了圣灵，讲到了耶稣的审判，拒绝福音的将来还要来，还要接受上帝的审判和定罪。所以十字架道理也蛮丰富的，其实就把神的本性和人的本性和神的拯救和最后的审判也都放进去了。所以这个十字架道理也就是这里的奥秘，或者是福音，或者是真理。那十字架道理比较，十字架的时候都比较多强调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和我们应当效法耶稣的。如果你把它强调成我们是凭着信心才领受了上帝给我们祝福，那这个道理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所以其实这些都是贯通的哈。像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他说我们讲智慧，奥秘也是智慧。为什么讲是智慧呢？因为只有最敬畏上帝的人，只有上帝所启示的人，人才能知道。智慧就是聪明嘛，能干嘛。那么有，而这种智慧要认识上帝奥秘真理的智慧，只有从敬畏上帝而来。所以这个智慧不是世上的智慧，不是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哥林多前书二章七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备我们得荣耀。因此你又可以说福音、奥秘、真理、十字架的道理、因信称义的道理、智慧，也是等于预定论。因为预定论实在是一个我们很难讲很难明白的一个奥秘，一个常常叫人反感的。那不管怎么样，世界上再有权有势有位，他们是不知道的，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讲启示就是神打开了我们才晓得，神告诉我们我们才晓得。那神告诉我们，神借着耶稣告诉我们，神借着圣灵告诉我们，耶稣是上帝的启示，你看到了耶稣就看到了上帝，圣灵是上帝的启示，圣灵把神的一切的奥妙都告诉了我们。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渗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渗透了。那么我们要认识上帝，需要有圣灵帮助。我再一次说，今天的灵恩派教会讲圣灵常常喜欢讲到就是比较多是讲能力啊这一方面的，我想也很好。不过在圣经里面常常包括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这里以及约翰福音，圣灵的工作是让我们认识上帝的，它是一个真理的灵，认识真理的，让我们明白这些奥秘的。好，那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第三章，用启示，就启示跟奥秘可以是相对的，或者启示跟隐藏可以是相对的。上帝的道，上帝的救恩，若他不启示，人就不知道。神如果不启示他的仆人，他的仆人就一无所知。我们真的要有这样的认识哈，不要觉得自己能干，不要觉得自己聪明，如果不是神帮助我们，我们一无所知。这是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七节，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知。那事实上我们都应该知道，我们是需要神来光照，神来指引我们的。诗篇二十五篇，诗篇二十五篇的十四节，诗篇二十五篇 第十四节，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神把他自己约指示那些对他敬畏的，敬畏他就得到智慧，有智慧，那么神就把他的奥秘的事告诉他们。那么这其实也很简单，你秘密的事你跟谁讲呢？除非你是三姑六婆型的，你根本没有秘密的事，就是跟每个人讲，当跟每个人讲的时候都说这是秘密的事。那么我们真的很重要的心事，我们跟那个跟我们很亲近的人讲，我们跟那个对我们是尊敬的人讲，我们不会跟那些到处散布谣言的人讲。上帝跟我们讲奥秘的事，把他的事指示我们，也是跟那敬畏他的，不会把他的道，把他的智慧践踏的人讲。那现在他把这个告诉我们啊，用圣灵的启示，圣灵的工作，用基督的启示，基督的工作，用上帝的话让我们知道，这是神告诉我们。如果从人这边来讲，我们能知道，就是我们存一颗敬畏的心，存一颗谦卑的心，存一颗饥渴慕义的心，存一个领受的心，存一个叩门的心，因为叩门就给你开门，寻找的心，寻找就寻见，饥渴慕义，因为你觉得自己不足，神就满足你。从神那边来讲，人一切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当神启示了人才能知道。从人这边来讲，人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完全不足和神完全的丰富，我们也就是信心，我们就知道，我们就能借着上帝的启示，借着圣灵的工作，借着上帝的话，借着我们对他的信靠，借着我们谦卑而得到的智慧，我们就知道基督的奥秘。这基督的奥秘，这里的意思就是有关基督的奥秘，或者有关基督救恩的奥秘。基督要带来的救恩是一个奥秘，是一个人凭着自己的智慧不知道的。上帝怎么可能赦免罪人？外邦人怎么可能得救？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怎么可能在这么高标准的震怒的上帝底下被称为义？那么人不知道，我们也说，在教会历史上，我们也看到，神学家和教会若不是长存谦卑的心，他们曾经知道的，他们也会忘记；他们曾经知道，他们会抛弃。包括牧师，如果我们不知道，不是藏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我们不会知道人这么罪大恶极，我们不会知道神这么善良慈爱，我们不会知道神有无穷无尽的权柄，我们不知道人一无所有。我们总是把神打折扣，我们把人做自我膨胀。我看所有的异端，所以教会如果不在神的保守中，这个恶性的倾向就是不断地把神打折扣，不断地把人做不该有的膨胀。好，那我们感谢主，愿我们就谦卑地不断地把这个把基督的这个奥秘，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测不透的奥秘，因着我们谦卑能得到。好，各位，这个第三节这里，他以前略略写过哈，略略写过，应该是指包括他以前的书信，恐怕也指以弗所第三章以前的话了。不过保罗是写过很多关于福音的事，事实上所有的福音本来就是基督，记得罗马书讲的吗？福音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就是耶稣基督，福音就是神把神的义白白的加给我们，福音就是上帝在旧约时候所做的应许。我们这样讲好像都复杂了一点，其实我是想把它简化，就是十字架道理、福音、因信称义、奥秘、智慧，这些基本上都是一个东西，对神的认识，对人的认识，对神拯救的认识。以前略略写过，在其他的书信有写过，在以弗所书前面有写过。那这个第三节这里呢，可能各位跟第二节再连在一起想，就是当保罗把这个福音讲明的时候，那就是他的职分。各位，就是第二节讲神将关心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神把关心你们的职分托付我，那关心你们的职分，就像我们今天一个牧师，我在信友堂的职分是什么呢？是探访，是关怀，是生病的时候去医院，是为你祷告，是讲道给你听，这都是我的职分。牧师的工作大概就是这些嘛，开长执会，做教会的预算，那么等等等等。可是这也只是形式上的， 不管是开会啊，不管是讲道啊，不管是治理教会啊，那都是形式上的，那个目标是要让人认识基督或者信靠基督。那因此我觉得教会或者神的儿女，神的仆人，如果不知道把认识上帝这个事讲出来，那就真的有毛，真的有问题了，根本就完全错误了。如果我们不是叫人认识上帝，我们只是叫人认识一些人间的道理、教会的历史，那就不好了哈。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